观众、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收看《美国之音》在2020年1月18日星期六的时事经纬节目，我是许湘云。这个小时的节目，我们将带您了解美国的三个国际机场，他们是如何防范从武汉爆发的新型冠状病毒传染病进入美国。请您锁定今天晚上的时事经纬节目。首先，让我们来关注一组国际新闻。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星期五宣布，即日起美国的三个机场将对从中国武汉直飞或转机前往美国的旅客进行入境检查，以检测旅客是否存在发烧等新型冠状病毒的相关症状。这三个机场分别是旧金山国际机场、纽约肯尼迪国际机场以及洛杉矶国际机场。星期五晚间10点多，在纽约肯尼迪国际机场，第一批接受这一检测措施的是中国南航8419号航班从武汉直飞纽约的乘客。中国农历新年即将到来，这个预防中心预计，在接下来的几个星期之内呢，这三个机场可能会迎来多达5000人。CDC 表示，根据目前的信息，这种新型冠状病毒对美国公众所构成的风险是很低的。尽管如此， CDC 仍然正在采取积极的预防措施。目前还不清楚这个病毒是否会在人与人之间传播，但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的官员说，有迹象表明人们可能会以有限的方式传播这个病毒。科学家说，这种病毒也可能会变异而变得更加危险。中国武汉在去年的12月出现了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目前已经造成2人死亡，感染至少45例。这种病毒还蔓延到了其他的国家，泰国和日本相继出现了确诊 病例，越南和新加坡等国也出现了疑似病例。中国卫生官员说，许多因为这种病毒而生病的人曾在武汉郊区的一个食品市场工作或者是参观过。在中国境外发现的患者在生病之前曾经去过武汉，至少有6个亚洲国家已经开始对来自中国武汉的旅客进行健康检查。美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星期五开始在纽约、洛杉矶和旧金山的国际机场内实施一项针对来自中国武汉的乘客的检测措施，以预防那里爆发的由名为新型冠状病毒所引起的传染病进入美国。我们来看记者方斌和九岛发自纽约的报道。
周五晚上大约10点，在纽约肯尼迪国际机场，首批接受这一检测措施的是中国南航8419号航班从武汉直飞纽约的乘客。
这过程是怎么样的？
就是在飞机上，机组人员会发一张表，然后他就会让你填一些基本的信息。
上面有关于你是否到过武汉，然后以及你的个人信息。
下来以后就拿着那个表去测一个体温，如果体温正常就直接过关就可以了。
正常的话，就像我就没有什么异常，就直接就走了。
你看见有谁有异常吗？
没有，没有，我没看见谁有异常。
跟妻子和三个孩子在武汉转机的霍华德先生也告诉了相同的信息。
非常简单，就填一下你的症状、你的信息，测下体温，就15分钟吧。
中国武汉市卫生当局1月17日通报，截至16日，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病例新增加了4例。目前一共有45例，其中治愈出院的有15例，再治重症的有5例，死亡的2例。
我感觉有人比较害怕吧，还是有人戴口罩。反正我去的时候是戴了口罩，但是大部分人还是没有戴。我还是比较害怕万一被传染，所以我戴了个口罩去。
我在武汉的感觉还好，就是他有就是有这个说法，但是大家。因为病情还不严重嘛，就是出去注意防护措施，应该问题不是很大。
目前在中国以外地方发现的已确诊的感染者有2例，一例在日本，另一例在泰国，2例病人均来自武汉。
美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说，目前这项检测措施仅针对来自中国武汉的旅客，他们预计在中国农历新年前后，来自中国武汉旅客的流量会有所增加。有媒体报道，在未来的2个星期里面，自武汉抵达美国三大国际机场的旅客的人数可能在5000左右。美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表示，这一危险的病毒进入美国的风险并不高，但是必须采取预防措施。 美国之音方明九岛纽约报道。
继续来关注重点要闻。中国政府释放权益活动人士独立记者黄雪晴，他可能因为报道了香港反送中抗议活动而被当局关押了3个月。黄雪晴之前在中国积极推动我也是 Me Too 运动而备受瞩目。媒体报道说，他曾经帮助几十名在网上举报性侵犯案件的女性，涉案对象包括教授、电视主持人等知名人士。黄雪晴去年6月参加了香港首次大规模的反送中大游行，并且在社交媒体上发表文章，讲述了自己参加游行活动的经历，形容自己参加集会是带着要去发声、参与、见证并且记录历史的心态。黄雪晴在文章中驳斥了香港抗议是受到西方势力支持的官方说辞，并且表示抗议民众只是要求警察和官员问责制，并且要求普选。黄雪晴写说，或许在党国强大的机器之下，无知和恐惧是可以养成的，信息和新闻是可能屏蔽的，但是现实和真相 是不容被扭曲的，亲身经历了、见证了，就不能够假装无知。媒体报道说，文章张贴之后引起了当局的注意，广州警方去年的8月底将他的护照和港澳通行证没收，并且开始骚扰他的家人。广州市公安局在去年的10月17日以寻衅滋事的罪名将黄雪晴拘留，一直关押到现在。路透社援引黄雪晴的匿名律师所提供的消息说，广州市公安局1月17日将黄雪晴释放，但是律师没有透露黄雪晴是否面临其他的指控。纽约时报报道说，黄雪晴去年2月以来一直在台湾以及香港旅行，原本计划去年9月到香港攻读法学院，但是因为旅行证件被当局没收而无法前往就读。政府官员星期五晚间表示，在中国国家批量购买计划的最新一轮招标中，全球医药专业和非专利药生产商的某些非专利产品的平均价格下跌了53%。北京一直在推进该计划，在这项计划当中，制药商必须经过招标的程序，并且将价格降到足够低的水平，以至于能够与仿制的制药竞争，并且可以通过政府大量采购在公立医院出售产品。阿斯利康和默克等这些跨国公司已经警告说，随着中国扩大该计划的使用范围，其称收品牌在全球第二大药品市场上的价格压力将会日益加剧。星期五，涉及33种药物以及122家公司的最新竞标当中，拜耳将其受欢迎的糖尿病治疗药物阿卡波糖的价格下调至每片0.18元人民币，比政府在2008年设定的最高价格低了78.5%。根据路透社根据监督该计划的当局所公布的初步结果，在去年的12月，一些中国仿制药供应商退出了招标。欧盟贸易专员菲尔霍根批评美中第一贸易阶段第一阶段的贸易协议呢所带来的经济利益有限，称这项协议是美国总统特朗普为了竞选连任所做的一个政治噱头。美中第一阶段贸易协议也让中国的另外一个主要贸易伙伴澳大利亚开始感到紧张。出席了白宫签约仪式的澳大利亚前总理陆克文说，协议给澳大利亚农产品出口商以及煤炭和天然气行业构成了严重的威胁。与此同时，美中两国对于何时启动第二阶段的贸易谈判事宜上存在明显的分歧，但是中方呢似乎并不打算急于和美国展开第二阶段的谈判，甚至呢没有拿出一个时间表。这意味着美国对价值约3700亿美元中国商品的关税将会继续维持下去。特朗普总统为赢得参议院弹劾案的审判，星期五在法律团队当中再添明星，他们是肯斯塔尔，20年前让前克林顿总统遭遇众议院弹劾的检察官，以及前哈佛大学法学教授艾伦·德肖维兹。德肖维兹将以宪法作为屏障，来保护特朗普免受滥用职权的指控。分析说，星期五的补充为该团队带来了弹劾问题的政治和宪法方面的老手。特朗普律师团队中的这两位新成员在美国早已经是闻名遐迩。德肖维兹是一位宪法专家，他对于总统权力的广泛看法与特朗普的观点相呼应。 斯塔尔是华盛顿党派之争的资深人士，他曾经调查克林顿与白宫实习生的绯闻关系，并且导致克林顿被美国众议院弹劾。不过，他在参议院的审判中被认为是无罪。特朗普也希望在共和党领导的参议院当中获得同样的结果。欢迎收看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在经过两年的贸易战和多轮谈判之后，美中两国第一阶段协议终于落地。根据协议，中国将大幅增加对美国商品和服务的进口，保护美国企业的商业秘密和知识产权，但是没有承诺减少国企补贴和网络攻击。与此同时，美国将保持对大部分中国进口商品的关税，作为第二阶段的这个谈判的筹码。这份让美中暂时休战的协议，双方到底谁的赢面比较大呢？中国方面做出了不少承诺，但是美国大多数的舆论对中方的诚信抱持着怀疑的态度，原因何在？协议是否像一些批评人士所说的那样，为中方不履行承诺留了后门呢？我们来看焦点对话的精彩讨论。
那么让我们首先呢从这个协议的签署仪式来谈起。我们看到美方的阵仗非常的大，有上百位这个官员和企业代表，那么中方呢则是人员稀少，气势上呢似乎是输给了美国。但是也有人认为呢，习近平缺席而觉得特朗普呢是屈尊来出席这个级别不对等的签字仪式。我想首先请夏明教授来跟我们谈谈您的看法。
是，如果我们看到，川普总统高调出场，来亲自签这个就是协议了，习近平这个总书记了，那么他的这个明显的这个缺席了，当然形成个对比。那么其实这两个事件呢，我觉得是由同一个因素来决定的，因为习近平跟川普了两位了都是个性非常强的那个领导人。用就是美国了批评就是西奥多罗斯福的一个话来说，就是他总是想在每一个那个婚礼了都想成为新娘，在每一个葬礼了都想成为躺在这个棺木中的一个尸体啊。那么我觉得这两位领导人呢，总归会是不会那个就是留着风头给别人，都会是抢风头的。但是呢，因为他们有个共同的原因，所以他们有不同的表现。那么我认为共同的原因都是因为他们政体内部了，他们都遭遇着某种危机。那么我们看现在的那个川普总统，那么他高调出席，他完全可以由那个就是财政部部长那个来签署这个协议，或者由贸易代表来签署这个协议。但他高调出席是因为他在国内同一天就面对着美国的这个对他的弹劾。那么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他为了避免自己的尴尬，为了让自己显示了我现在还在做事，而且我也在美国做好事了，那么所以呢，他要把这个事情呢，作为他的一个就是照相的这么一个机会了，他是不会把它给放弃掉的。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川普总统会高调出席。那么同样的，作为习近平那个总书记来说了，那你可以明显的看到，这个一揽子协议，对中国方面来说没有太多值得就是那个吹捧的地方。明显是经过近两年的这么一个贸易战呢，中国是做了某种让步。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对习近平来说，一方面他可以避免这种尴尬，因为毕竟他在国内面对着各种压力，那么同时呢，国内的那个危机呢也成堆。那么同时另外一个，我觉得他留下了一手，就像你刚才也那个暗示到，那么是不是他留下一手了？最后如果他要背信那个弃义的话呢，或者如果他要那个推翻这么一个文件呢，可能有一个就是空间。
嗯，好的，张立凡先生，听听您的分析。
可能就是他第一签字损800，也许不到800，有500-600。总之我觉得美方的赢面不是很大，就是虽然从形式上看，有这个2000亿承诺了买美国2000亿的货物，然后对这个美国的农业产品也有收购，但是中国能不能完成这个订单，现在大家都比较怀疑。那么这个是一个方面，还有就是美国关切的一些问题是得到了字面上的这个表现，比如说知识产权的问题，这个商业秘密的问题，还有这个美国的金融机构进入 中国大陆的，这些是谈到了，但是能不能够这个落实，这个还有疑问。而且我感觉就是刘鹤副总理在这个签字仪式前的这个讲话，他也谈到这个观点，就是说要看这个中国市场是不是旺盛，然后才能知道这个中国的公司能买多少。
嗯，
那这个说法我觉得好像为这个以后不履约埋下了一个伏笔，就是说如果市场不好，那可能就买不了那么多，而事实上大家最关切的也就是中国能不能消化这么多的美国商品，这个是比较成问题的。所以我觉得不是，总体上来讲这个赢面不是很大。谢谢。
嗯，好的，冯崇义教授，听听您的看法。当然对于这个很多的分析人士都觉得这个协议的内容还是比原先预期的呢要广泛一些，但是至于美方赢面多大或者是不是真的赢，都有见仁见智。那么听听您的看法。
啊，美国赢不赢不好说，但是中国肯定是输方。就是习近平没有议价新增本身就很说明问题，因为你要开始谈判时候，当时你记得习近平他的口号是要以牙还牙，这个装得很强硬，而谈判到今年五月份最后终结了，他当时的一个概念是，如果美方不放弃关税，就不会签约。那么现在这样的情况底下，是美国并没有放弃这个3700多亿中国进口产品的关税。中国还是要签约了，所以这点上说是一个虚主性的让步。
嗯，好的，确实，夏明教授，我们刚才冯教授提到，中国早先确实表示，如果美中要继续谈判呢，美国必须取消所有的关税。但是协议出来，美国不仅保留了对中国3/4出口产品的关税，而且有条款说呢，如果不履行承诺，以后还会再增加关税。我就想听听您觉得中国如何化解这份尴尬哈，尤其是中国就是屈尊接受这份协议，你觉得主要的原因是什么？
对，我刚才讲到了，就是你可以看到，刘鹤他也讲到，就说这个协议之所以签订呢，那么主要有几个原因。那么一个呢，那么他认为呢是中国呢，国内的经济呢，那么也需要这么一个稳定的一个局势，一个大局，也需要了那个中美关系的稳定，也需要全球的经济稳定。那么全球的经济稳定，主要当然是这些动荡了，对中国的经济或者金融了预期了，如果是悲观的话，那么无论是对中国的那个在国际上的经济合作，或者是外资的引入，那么当然都会带来许多负面的影响。再说了，就说中美呢作为两个大国，如果美国一直跟中国了，那么作为一个反对党的形式了，那么在批评中国了，那么对习近平的那个整个政权来说，都不是一个政治上啊安定了，都不是一个好的因素。所以我觉得刘鹤呢，他也讲得非常清楚，这里边呢，习近平有他国内的政治的各种考量。那么这里边呢，就说中国是不是有屈尊呢？那么我认为呢，中国当然是有屈尊，而且呢，我觉得这里边呢，非常悲哀的就在于，如果中国共产党认为，在过去的100多年呢，那么中国经历了这个所谓的百年耻辱了，那么当时就是因为英国，那么要让中国呢打开就是市场，要让中国呢签订一个国际那个自由贸易的这些协议，那么中国认为呢这是不平等的条约，而且是给中国带来屈辱的话了。那么我们也可以今天说了，美国今天其实也做的同样的事情，就是要让中国呢开放市场，让中国遵循那个国际贸易的那个规范和条例。那么如果你要这样解读，中国作为一个他不想那个开放市场，那么他想占国际市场便宜了，那么当然他的经历那个经验和屈辱其实跟鸦片战争呢其实有那个异曲同工之处。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觉得作为那个习近平，作为他今天要吹捧所谓中国的大国崛起来说了，作为中国人那个在他的领导下说，我们从此了就是强起来了，我们站起来了，我们也可以那个说话硬起来了，那么我觉得这个了确确实实是一个屈辱。
嗯，好的，张立凡先生，我想听听您的，根据您的观察，中国的官媒和官方表态如何定位这个协议，有什么看点？尤其是中国民众对于这个协议又是否欢迎？听听您的观察。嗯，
我觉得官媒主要还是打肿脸充胖子，然后，过去是那个以牙还牙这一套，现在呢又大讲这个 这个中美达成这个协定的好处。那当然确实有一些好处，对于这个中共官方来讲，它缓了一点，就是以前我讲是开水煮青蛙，现在改成温水煮青蛙。当然这个对官方来讲，它有了一个时间和空间上的腾挪空间。那对于这个国内的左派来讲呢，他们这个所谓爱国的这一些爱国贼嘛，他们就基本上对这个协议认为是丧权辱国，把这个刘鹤比拟成李鸿章。那这种呢也是一类的观点。至于老百姓呢，我看到的有的是还没有感觉到什么痛感因为我相信中美贸易协定达成以后，中共会把所有的这个他们的所谓损失都转嫁到老百姓头上。但是对于老百姓来讲呢，也有一定的好处。有的人就在讲我们可能可以吃到美国的大龙虾了之类的当然这个不同的消费者他们对于美国商品的这个态度也是不太一样的。那热衷于这个消费美国的这些产品的这些人，他们当然很高兴。但一般老百姓可能他们还我所关心的主要是中国的企业，对中国的企业以及中国的就业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会不会这个进一步的使中国的这个就业的问题变得更严重，那么这个比如失业引发的社会动荡会不会持续这些还有税收等等，这些都是我们要关心的。因为这次贸易决定实际上没有解决税收的问题，加的税还是在加，两边都是这个情况，那么这个消费肯定是比较贵的所以我想这些可能不同层面的人有不同层面的感受。谢谢。
对接下来我想请各位讨论一下，我们知道这个协议，美中第一阶段协议一出台那么美国舆论立刻的这个重点呢，就是说中国是不是有足够的诚信来履行这个承诺，尤其是在保护美国企业这个商业机密，还有保护美国的知识产权方面，很多人觉得就是说协议的语言不够明晰，而且中间这个程序也不够清楚，等于就是为中国呢留了后门，或者是说中国为自己留了一手。那么我想听听冯崇义教授您的看法是什么？
因为中国，我们不要讲中国吧，这里用的词可能用中共更好一点。因为中共一直在认为他们很聪明，在玩耍整个世界他的手信用的记录非常糟糕所以引起这个美国和国际社会在怀疑，现在签了一纸的协议，究竟会不会真的有意义？但是从美国方面而言，他们本身对这个就一直是讨论这个协议怎么落实、怎么实行的问题，就是这个去实行机制一直是谈这个两年来谈判的最核心的内容。所以这也是为什么美国保持着很高的这个关税，而且在协议中写得很清楚，如果中国方面不守约，美国就可以单方面来去惩罚，来把关税再加上去或者追加上去应该讲他是有所防备的。
夏明教授，我们知道美国的一些评论认为，实际上呢，因为没有一个确实可行的执行机制，那么到时候呢，实际上如果中国没有履行承诺，那么美国方面威胁要加关税呢，实际上中方就可以退出这个协议，因为中间这个协议中间有一些可以让对方有这个退出的空间。我想听听您的看法，就是说这个后门对中国意味着什么？
是，对，这里边呢我们可以注意一下整个这个协议了近100页了，那么其中第7章了，主要就是谈的这个执行机制，那么它有一个评估和冲突了这么一个解决的这么一个机制了。那么这个机制作为在那个世界贸易组织以外作为一个配合的一个补充的机制，那么这样它可以从中美两国了一个副部长级别的这个代表来直接处理双方的申诉， 然后呢，如果双方申诉了，那个没办法，那个就是得到解决，那么这样的话就上升到那个就是美国贸易代表和中国的那个副总理一级。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你可以看到了，他们呢还有个缓冲地带，也就是说有一个预警机制，如果是美国要那个重新那个收取这个关税这么一个大棒的话了，那么其实中国呢，那么当然也会那个就是有预感。那么所以呢，我觉得这点呢是那个这个条约的一个主要的一个贡献了。那么另外一个呢，这个协议呢，有一点非常清楚，就在于它的那个规定呢非常的清楚。那么条款呢，包括我看了一下，就比如说像在机械业的那个产品的进口的清单呢，大概就23页。那么后面呢还有4、5页呢，都是关于农业产品的清单。那么当然美国呢也非常清楚，美国是一个市场经济国家，它并不是一个国有企业那个为主导的一个经济，所以它并不是说要去推销美国商家的产品。但是美国现在这边做的就是说要让中国呢制止对市场的扭曲，如果把市场开放，美国有足够的自信认为我们的商家、我们的产品、我们的价格、我们的质量是可以在市场上取胜的。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中国尽管它的经济呢出现了一些问题，购买力会有那个就是疲软，但是因为美国的农业和美国的许多制造业呢，它的竞争力在中国，那么应该还是有的。所以我觉得，主要的美国的期盼不在于这个协议要由中国帮助落实，而是说中国设出市场竞争的障碍，美国有足够的信心呢，那么去竞争。所以我觉得这是问题的关键。
嗯，好的，张立凡先生，您刚才提到这个美中这个协议哈，你觉得美国的赢面不是太大，因为美国的很多最重要的要求都没有得到中方的满足。但是对这种观点也有人认为呢，就是说美中继续贸易战的这个代价太大，因此美方呢没有必要让所有的目标呢一步到位，而是留下这个所谓的建设性模糊的空间，使得双方呢都能宣告胜利。那么这种做法呢，觉得也有一定的好处。我们知道《纽约时报》最近发表一篇评论，就是这个看法。我想听听您对这种所谓有目的的模糊空间，为双方都留下一点余地的这种做法，您是怎么看的？会不会成为未来美中两国领导人互相给面子的一种模式？
就是本来是这个川普总统是想一揽子解决的，后来分成这个第一阶段，然后还有未来的第二阶段。我昨天听这个就是我看这个签字现场练习先生的这个来信，中间似乎有这个意思，我不是听得特别清楚啊，就是说这个分阶段这个方案是习先生这边提出来的，那也就是说后来川普总统也接受了这个方案，就是把这个一个协议拆分了，那这个来本身就打了一个很大的折扣，而这个折扣主要就是美国最关切的一个问题，那这个问题就是中共的这个政府补贴的问题，这个问题实际上在这个协议上没有得到体现，那这个就说明后面还有很多的麻烦，而且这个麻烦当然我昨天也看到啊，就是日本、欧盟和美国有一个联合的声明，就是要解决，虽然没有点中共的名，但是实际上就是对这个政府补贴这个问题表达了非常严重的关切，而且希望其他国家要协同行动来改变这个现状。那我觉得到目前为止，至少这一点还没有解决，而这个才是中共呢它的经济结构的最核心的部分，这个问题到至今还没有一个就是从这次的谈判来讲，我觉得没有达到这样的目的，所以我觉得还是有比较多的折扣。
嗯，
谢谢。
我们知道这个，
当然说这个，我再说一句，当然我觉得可能是川普总统出于他连任的需要，他需要这样一个协议，而且他也到处在宣扬这样一个协议。谢谢。
嗯。对，说到这个国企补贴，我想补充一点，就是我们知道美国除了在美中贸易协定谈判里面谈到这个问题以外呢，其实也在通过其他国际性组织，比如说世界贸易组织，来要求世界贸易组织对中国这个国企补贴的事情进行施压。那么刚才张先生提到其他的国际压力，那么我想这个会成为中国一个很大的挑战，因为 这个是中国发展模式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所以我们后续呢还看是怎么样。那么接下来我想请冯崇义教授来跟我们评论一下，我们知道对于特朗普总统来说，这个协议最重要的一个要点就是中国将大幅度增加对美国商品和服务的进口。那么想听听您的看法，中国有没有足够的进口能力？刚才张先生提到一点，中国很可能按照用中国国内市场的需求这个借口呢来在这方面缩水，那么美国的农民和厂商是不是可能最后空欢喜一场？听听您的分析。
啊，中国现在是经济下滑很厉害，就是啊，整个国内的购买力是在萎缩的，所以这个国际社会对中国本身购买力的这个啊担忧是很有根据的。但是为什么川普他那么高兴呢？就是刚才立凡兄已经提过，对川普为了他的这个大选在即，他本身对为了自己的短期利益，他真的非常需要这么一个协议。而其实有些东西做得很过分的，其中一个有点搞笑的就是很急急忙忙的把中国从那个货币稍纵国的名单上把它拿下来。如果是真正说这个从学术意义和这个经济意义上讲，中共它肯定是一个货币稍纵国，因为中国的这个对外国际货币的这个汇率，它是当然由政府来定的，因为中国人民币不是这个国际和兑换货币，所以它不是通过市场贸易来确定这个汇率，所以它从那个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来决定，它就是一个货真价实的货币稍纵国。但是呢，因为它需要跟中国做贸易做交易，它只能对这个问题忽略不计，所以为了一些短期利益他需要这样做而已。
一月十七日是中国已故改革派领导人赵紫阳逝世15周年纪念日。美国之音记者到赵紫阳的故居北京富强胡同6号采访了赵紫阳的女婿王志华先生，他介绍了当天在赵紫阳墓地举行祭奠活动以及北京市有关部门进行监控的情况。下面我们就连线美国之音驻北京记者叶斌，请他来介绍详细的情况。叶斌你好。
你好湘云。
叶斌，大家知道赵紫阳因为反对武力镇压89学生运动而被解除了中共总书记的职务，他后来被软禁了长达15年，直到去世。赵紫阳的骨灰一直留在家中，直到去年的10月18日，他百岁诞辰之日才安葬在北京郊区的一处民营公墓。那么昨天在他的忌日有什么样的纪念活动？当时有什么动作？人们为什么到现在还在纪念赵紫阳呢？
赵家的子女后人，赵紫阳的老部下以及他们河南老家的乡亲啊等数十人前往北京市昌平区的天寿陵园祭奠啊，这是昨天啊。那么当局呢加强了对这个陵园的戒备，那么这个陵园的大门呢由警察和保安把守。据说当时进入陵园呢需要检查身份证并且接受安检，没有带身份证的人呢不得入内。那么当时有一些媒体记者呢到现场采访报道，不过呢他们受到了便衣人员和保安的阻拦。那么据赵紫阳亲属介绍，赵紫阳的墓地四周已经被新栽的松树挡住，四围呢都是这个松树啊，据说是只留一个小口，外面看不到这个赵紫阳的这个和他夫人的这个墓碑。那么还有呢就是这个墓地周边呢又增添了一些监控摄像头，原来开放式的陵园呢现在安装了铁门，那么通往赵紫阳墓的这个道路经过改建呢，有些原来去凭吊过的人呢找不到了，就是在那就会迷路。那么我们去年10月18号呢在那里拍了一些葬礼现场的活动，当时呢我们一度受到便衣人员和警察的骚扰，要求我们离开现场，但是僵持了半个多小时之后呢赵紫阳的儿子赵二军出面来解围，两个警察呢随后离去，我们才得以继续采访。那么赵二军昨天对美国之音表示， 天寿陵园呢现在已经大为改观，装上了铁门和安检设施。那么他还说这个墓地周围有一些便衣人员出没，他还表示他的手机是被监控的，有关情况呢他不便多讲。在北京的资深媒体人、专栏作家高瑜对美国之音表示，他去年1月16号在这个赵子阳去世的这个纪念日的前夕啊，给赵子阳家送了纪念花篮。那么之后呢，他就被上岗限制自由，出门呢就必须乘坐的这个警察的这个车辆。高瑜表示，北京市当局给赵子阳墓地设置的这些安检程序和种种防范措施呢很荒唐。他说完全看不到中共最高当局宣传的那个所谓的四个自信啊。高瑜还回忆起赵子阳1989年在军队镇压前夕到天安门广场去看望抗议学生，以及胡耀邦、赵子阳两位开明的中共领导人主持的10年改革开放等往事。下面我们一起来听高瑜的评论。
为什么人们都怀念赵子阳、胡耀邦，尤其是赶上赵子阳的这个忌日，是吧？这么严酷，去年这一年，而且他又是他刚刚入土啊，中国人都讲入土为安嘛，所以更怀念他们那个时代，就是胡耀邦、赵子阳那个时代。实际上，邓小平就是拍板，什么事儿都归他具体干事的，搞设计中国改革的。那就是赵子阳在经济上啊，后来他又接手政治嘛啊，胡耀邦87年生活会把他搞倒之后，后来是精神也非常压抑啊，结果一病不起，这就是89年，因为他的辞世掀起了整个那么大的时运，现在那个规模也只有香港能比，是吧？当然香港人更顽强，他们坚持的更长久一些，现在还在继续着，所以大家特别怀念的就是赵子阳。尤其今年又有一个香港的反送中运动啊，主张在民主法治的道路上来解决学运问题，这就是赵子阳留给中国的最可贵的一个遗产。
那么高瑜在6次后和5年前呢曾2次被关进监狱，他指出如果现在是赵子阳当政，就一定会保护香港为民主自由抗争的那些学生和青年。湘云，
是叶斌，那你们到北京的富强胡同6号有什么样的见闻？那另外赵子阳的家人有没有披露更多的一些情况？
我们昨天到了这个富强胡同6号院呢已经是晚上了，没有遇到我们几个月前遭遇的那些便衣人员和朝阳群众啊。那么按门铃之后呢，一名穿着黑色西装衣裤的男青年仔细询问我们是从哪里来的，找谁。我们说跟赵家打了招呼，来这里看看赵子阳的亲属。他在开门领我们进院，在赵子阳灵堂呢，其实就是原来赵子阳专用的书房啊，我们在那里采访了当时在家接待访客的赵子阳女婿王志华先生。那么这个书房呢是非常朴素的一个房间，就在那个四合院的这个一侧吧啊。那么书桌上保存着赵子阳生前用过的一些实物，其中包括一本现代汉语词典，还有一本翻在这个1月6号的这个台历。这个王志华呢，对我们介绍了当天在赵子阳墓地举行祭奠活动，还有北京市有关部门采取的一些罕见的监控措施等等情况。下面我们一起来听王志华的介绍。
反正对我们今天大概有3、40人。有一些都是当年跟老人从四川来的，从四川一块走，现在几十年，就大家还是有感情，感情还在。年纪大都快90岁了，
那个铁栅栏呢，堵死了。他本来没有门，他是那种就是就像牌楼一样的，随便过了桥就上。
对，
现在已经堵死了。然后另外边上有一些 现在就需要每一个人的刷身份证，他刷你身份证，然后才能进去。这个墓是已经十几年了，这里面有17000多人，逝者已经葬在那儿。所以今天我们也看了很多，就是人家也是正常，因为今天是小年，就好像是不是中国传统是应该祭祀先人的这么一个日子，去的人稍微多一点，然后有的人就没带，然后就当然人就不高兴嘛，就跟陵园的这个保安啊或者什么会有一些不太愉快的事儿吧。就是我们从来都是这样，为什么？那他们也不好说。现在就是身份证，然后人脸识别，你把身份证放那儿，然后他让你看那镜头，他对上了。就你不能拿别人身份证进去。我们自己今天还是照了一些相片，一般家人去他们还是可以的，但是其他的人去大部分时候可能是不可以照的。因为我们选的这个墓地当时是同意的，是批准的，所以而且我们在处理这个丧事的时候，我们也基本上按照当时就是大家说好的事，我们按这个，他们当时也有一些要求啊，不愿意把这个事儿，我们也不愿意，好像把这个事儿搞得很，因为中国人毕竟入土为安嘛，都十几年了，实在是，早上很多，早上我们出去的时候看就很多警车啊，有警察，比方说在墓地上又种树啊，又搞这些，我觉得上面未见得知道。我觉得上面会简单，所以我觉得现在实际上大陆很多事儿真的是这样，都不说真话，不说实话。所以我个人是有这么一个感觉，就是说有一些你觉得实在是说过去很过分的事儿，我不太相信就是领导会同意这么做，但是反正他们这样做也没事儿。其实不是在墓地，就是在家里，这么长时间也是，每到这个时候，只要是节日啊，这些也都是。门口一个车，现在门口一个，就你出门左边那个车上，就是一个监视器，两个人就是长期坐的。
我们昨天在赵子阳故居采访的时候，王志华先生还表示呢，这个故居原来住的是这个胡耀邦家啊，赵子阳呢是在六四后被软禁在这个里面呢，长达15年，直到去世。湘云，
感谢记者叶斌从北京发来的连线报道。特朗普政府称赞美中达成的第一阶段贸易协定是两个全球最大经济体之间建立长期贸易关系的巨大进步。中国也是美国一些农作物的最大买家之一。尽管美国农民欢迎第一阶段协议，但他们对如何实施这一协议感到担忧。去年三月春种之前，美国伊利诺伊州普林斯顿郊外的农民艾文·胡尔廷决定不再种植大豆，这是一个冒险的决定。由于与中国的贸易战不断升级之际，他在农作物上亏损了不少钱。
我们没种大豆，经过大约3个月的贸易战之后，很明显总统在当时有长远的目标。我和父亲讨论过，我们对种植高产玉米的能力更有自信。
如今在玉米收获一个月之后，也是在决定不种大豆近1年之后，霍尔廷没有后悔。
秋天多雨，从晚秋时的收获率来看，种玉米比种大豆要容易得多。最后我会坚持下去，不管这样做正确与否。
尽管还有几个月的时间才将拖拉机开进田间，但今年与往年不同。
我们还要转回去种一些大豆，现在市场正徘徊在9美元中间，而不是1年前的7-8美元的样子。我更有信心，我们有能力在这样的价格下盈利。
特朗普总统表示，大豆价格受到美中一期贸易协定的影响。因为有报道说，一期贸易协议将限制关税，美国农产品出口量比目前会有所提高，提高到每年高达400亿美元。对于像胡尔廷这样的厌倦贸易战的农民来说，潜在的提高是一个好消息。
我想说，听到一些正面消息肯定非常高兴，但谨慎乐观能最准确地表达我的心情。
伊利诺伊州农场局高级经济师麦克多尔蒂说，胡尔廷持谨慎态度是对的。
能否达到400亿还不得而知，达到400亿这是很大的增长，这样就必须购买大量的美国大豆，必须购买这么多大豆，看起来中国几乎必须放弃从巴西购买大豆，他们似乎并不真正想这样做。
杜尔蒂说，中国也需要美国的农产品来支持其不断增长的人口，并扩大中产阶级。
这是以前推动需求的原因，不是中国的贸易协定，而是他们的市场。市场供求是向中国销售美国和伊利诺斯大豆的主要的驱动力。我们希望回到市场驱动型的需求。
艾文·胡尔廷还希望在1期协议下继续与中国做生意，今年能销售更多他农场种植的玉米和大豆，但他还没有下定决心这么做。
我们还知道这里有微妙的平衡问题，而中国仍然是中国，因此我认为还需要一些确凿的证据才能真正摆脱我们在这个问题上感受到的压力。
胡尔廷希望美国和中国一旦达成长期永久的贸易协定，就能避免这个问题。美国之音记者法拉报报道。
美中新的贸易协议的内容包括不强迫外国公司转让技术。对于许多高科技企业来说，知识产权是公司的核心价值。美国联邦调查局警告说，知识产权的盗窃是企业在参加一些大型展会时面临的日益严重的威胁以及切实的风险。最近走访了拉斯维加斯消费电子展的美国之音记者李爱玲，采访了一些企业，他们谈到了技术秘密面临风险的问题。来看报道。戴维·伊格曼是参加展会的17.5万多人中的一位，他是斯坦福大学神经科学家，他创办的公司生产帮助听障人士通过皮肤感知声音的腕表。
我很感兴趣的问题是如何通过不寻常的渠道将信息传输到大脑。
这个设备经过多年研究，伊格曼希望产品得到有效保护。
产品涉及的技术都注册了专利，所以我们不是特别担心专利盗窃问题。但在另一方面，来这里的17万多人，他们都很聪明，这是我们要提防的。这样的事情时有发生，就是产品的某个部件不见了，或者他们回去后发现有人在产品系统里安装了某个软件，这值得警觉。
据联邦调查局和美国司法部的信息，去年一年就发生了许多起窃取知识产权案件，这些案件包括一名北卡罗来纳州的男子承认从飞机制造商那里窃取商业秘密，帮助竞选对手研发飞机防冰技术。芝加哥一家发动机企业的软件工程师被控从公司窃取知识产权信息，将其带到中国。据信，他现在人在中国。一名在加州当工程师的中国人因窃取医疗设备公司的商业秘密并将其带去中国而被判27个月监禁。联邦调查局拉斯维加斯分局局长鲁斯说，很多不同实体都可能从窃取的技术中获益。
可能是犯罪组织，外国的情报机构，也可能是竞争者。
有潜在危险的场所包括拉斯维加斯的消费电子展，这里有来自160多个国家的4000多家企业参展。鲁斯的建议是时刻注意谁动过你的产品。
Before you come out to one of these conferences, to make sure that the equipment arrives intact and on time.
在参加这样的展会前，确保设备准时到达，装卸时完好无损。在展会期间，注意谁弄了你的设备。期间，他们是否有途径或有能力在产品上安装恶意软件？
随着技术继续影响着生活的方方面面，联调局说，知识产权盗窃构成的威胁日益严重，可能会导致企业损失数10亿美元。美国之音李爱琳，拉斯维加斯报道。
1月19日，香港将举行反送中的重要集会以及示威活动。有关详情，下面我们连线人在香港采访的美国之音记者任馨，请他来为我们介绍。任馨，你好。
你好，你好。
请您跟我们介绍一下1月19日即将举行的这个活动好吗？
好的，好的。明天这个活动呢叫天下制裁大游行，它是由香港的民间集会团队组织的。他们的口号呢是立即民主政改，否则天下制裁。那这个集会可以说是1月1号就是民政组织的这个大游行以后的一个最重要的活动。那这个为什么说是立即民主政改，否则天下制裁，指的就是说香港政府如果不实行政治改革，尤其是在今年要举行立法会的选举，这些民主人士就是呼吁要取消功能组别，进行没有政治筛选的选举，就是他们提到的这个五大诉求里面有双普选，普选也包括这个行政长官的选举，但今年是有一个9月份有一个立法会的选举，所以呢，他们提出就是说香港政府必须立刻进行政治改革，否则就要呼吁其实他这个天下制裁就是说。呼吁全世界各国要对香港进行制裁，香港政府或者政府的官员。那我想说一句，就是这个本来是一个游行，它原来的这个口号是说叫天下制裁大游行，但是呢就是集会完了以后游行，他们原来计划就是从中环游行到铜锣湾，但是呢警方只批准了集会，没有批准游行，后来呢也经过了上诉，也没有成功。这个有个上诉委员会啊，就认为说游行会对公众安全构成威胁。那今天呢是这样，因为这个集会吧，现在变成了集会，就不是游行了。这个组织者呢叫民间集会团队，他们就批评说，那个不发出他们香港叫不反对通知书，就是没有发出这个不反对通知书。当然是出于政治原因，而且这属于是打压言论自由。在今天呢，他们也组织了一个记者会，这个民间集会团队，就介绍了有关的情况，比如说这个集会的流程啊，还有注意事项等等。那这个组织者就说，首先一个，他们是呼吁人们要出来参加这个集会，用他们的话说就是要塞爆中环。我不知道你熟不熟悉这个香港的地理啊，在中环就是要塞爆中环呢，它具体的地点是在遮打花园。也是最近的一段时间经常在那里举行集会游行，那么他们，但是警方同意，就是不仅是在遮打花园，还有遮打道也可以用来做集会。那么这个塞爆了以后，你可以想象，就是人数多的时候，这个人就会往这个周边的区域会流动。那至于这个是不是会构成，比如说你要是游行的话呢，那就警察就可以说你这是非法的游行。所以在记者会上也是有人问，就是说那这是不是会变成一个变相的游行呢？组织者当然强调说这不是游行，我们这是个集会，但是呢，为什么要人数多？就是人数越多，当然是越发出一个非常强烈的信息啊，那在这个记者会上，就是香港众志的秘书长黄之锋也出席了，他的就是提出说，这个2020年是非常关键的，对于香港来说，还有一个就是说，明天的这个集会的人数也非常的关键，为什么呢？就是从这个1月1号以后，那个大游行以后。很多人就觉得说，香港的这个抗议示威活动是不是已经平静下来了？也没有什么，最近确实也没有什么很大的活动。但是他说，必须要有很多人的出席。那么就是向香港政府以及向中国就发出一个非常强烈的信息，就是说香港人并没有放弃，他们对这个五大诉求啊，对这些民主的坚持仍然在坚持。所以这个人数是很关键的。还有一个就是像黄之锋，他呢就是负责在国际上，比如说推动。一些国家通过一些法律的手段啊，比如像在美国，他们也进行过游说，还有在其他的国家，他呢提到一点，就是说，这个叫国际战线，比如说今年他们要推动就是联合国对于香港的这个人权进行审议，尤其是他们所说的这个香港的警察暴力问题，就是说香港政府拒绝成立那个独立调查委员会，那么就要由这个国际上来审议这个问题。好。主持人，对，那明天的活动呢？所以这个人数是非常关键的。当然，我自己也会去现场。但是现在就是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人们非常关心，就是人会不会明天再出现这个警民的暴力？那组织者其实又说了一句， 估计这个出现暴力冲突的可能性是非常大的。那他这明天的那个时间呢，是警察允许是说从2点钟到10点钟，但是我们也注意到，就是以往的几次集会游行，警方都是让提前结束的，所以明天的活动是不是能持续到十点钟，会不会再爆发这个警民的冲突，现在就是我们都会拭目以待。
感谢记者任馨从香港发来的连线报道。香港的一些团体1月17号游行到中联办，抗议中国当局新一轮围捕律师和活动人士的行动。这次行动从去年的12月26日开始，山东、福建、北京等地的几名律师被拘留，据称他们可能与一次福建省的私人聚会有关。
香港的中国维权律师关注组、支联会和社会民主连线17日游行到中联办示威，抗议中国拘捕维权律师，打压公民社会。香港前立法会议员、社民联成员梁国雄说：“
因为，在709那个，大抓捕以后，像这样，成立一个专案小组，针对一些维权律师，在，厦门见个面，讨论一下，他们关心的问题，这个完全是一个，很大的倒退，也可以说在国际的压力底下，中共政权习近平现在已经是把面皮撕破了，他们也不为在理会国际社会对他们有什么的评价。
据了解，中国当局新一轮围捕律师和活动人士的行动从去年12月26日开始，山东、福建、北京等地的几名律师被拘捕，据称他们可能与一次福建省的私人聚会有关。目前有5人，丁家喜、戴振亚、张忠顺、常伟平及李英俊仍被羁押，其中4人已证实被指定居所监视居住，并不得与辩护律师见面。前立法会议员何俊仁告诉美国之音，现在中国的情况确实令人担忧。
为什么对这样的民间的这么简单的一个会面一个活动那么紧张，是不是他们对自己整个政权完全没有信心，没有什么安全感，所以只是用最初步的方法来打压民间，打压人民。
另外，何俊仁对于一些参加过香港抗议活动的香港居民到中国大陆后被抓捕也表示关注。
因为香港人在香港做的事情，绝对大陆的公安是没有权利去审问，也没有权利也没有法律的根据来进行什么的调查和起诉，所以我觉得他们应该马上释放现在在内地拘留的香港居民。
示威活动后，支联会主席李卓人等人试图将声明与图片张贴在中联办大门上，现场的警察发出警告并试图阻止。美国之音记者任欣香港报道。
观众听众朋友们，这个小时的时事经纬节目在这边告一段落。下个小时的时事经纬节目，我们将继续为您介绍香港在这个周末即将举行的集会游行活动。